好，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的11-1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。来，我们预备一起。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，所以劝人，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，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。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，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，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。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若果谨守是为你们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好，我们今天请到梁牧师来为我们带来正道的主题——死活之谜。有请梁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哈。我记得两个月以前呢，我跟弟兄姐妹思想，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第十七节，上一次跟弟兄姐妹来思想，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。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提到新造的人呢，是神给我们信主的人一个新的生命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创造。新造的人从整个经文的向下文来理解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，就是和好。我相信弟兄姐妹还记得哈，这个和好是我们与神和好，也因为我们与神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也应该与人和好。所以信教的人可以说是那个重点是一个关系。信教的人是一个 relational being， 这个也是可以说是神最初造人的时候呢，人应该就是这样的。人最初神造创造亚当夏娃，他们与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。而且呢，他们彼此是夫妻的关系，所以也让我们看到是人与人之间有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。但是很可惜，人犯罪，结果带来的就是两方面就是人与神、人与人两方面的关系都破裂，都出现问题。所以呢，人从此就失去活在世上最大的祝福。所以五章十七节是神怎么样救赎世上的人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。那么为什么今天我好像回头再讲第11-15节呢？可以说保罗在第十七节或者是16节以后，讲到十七节到第五章最末后呢，所讲的就是关于神的救赎。神的救赎就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新的创造。只是呢，11-15节呢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同样也是讲到神的创造， 但是呢，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讲神的创造，神的救赎，对不起啊，神的救赎。十七节是讲到神的救赎，十五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经文，十一到十五节同样是讲到神的救赎，我觉得非常宝贵，所以今天我特别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十一节，保罗在十一节提到主是可畏的。我相信一般人都不喜欢听神是可畏的。我想很多信主的，我们对主是可畏也不是那么了解，因为我想我们喜欢听的还是神的爱，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。我们可能很少会提到神是可畏的，所以我在非洲向非洲回教徒来传福音的时候呢，非洲的回教徒一直在对我们基督徒说，他说你们基督徒，你们根本不懂得敬畏神。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。我想一般我们信徒对神的印象，我们多半是想到神是慈爱的，所以呢，当讲到神我们要敬畏他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怎么样特别来思想这个事情。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呢，我们对神的态度，对神的形象是很随便，好像我们怎么样神都会接纳我，因为神是爱，神是慈爱。当然这个是圣经里面所讲的，不过呢，我们也应该从神是可畏的来想，或者是来理解神整个的救赎。保罗在这里呢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解释，关于主是可畏的。主是可畏的，不是因为他很可怕啊，不是因为他所谓他的面目狰狞哈，或者是他是一个长好无情的一位神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眼怒他，你对他不好，那你就当央等等哈，都不是。第十节告诉我们，往上，第五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敬畏主呢，是因为他要公义的来审判个人。第十节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所以第十节让我们看到呢，我们敬畏神，因为他在将来他要公义的审判我们个人，所以呢，主是可畏不是他的问题，乃是我们的问题。在绝对公义的主的面前，我们这些里里外外充满罪恶的人，当然觉得神是可怕可畏的，是我们的问题。保罗说，为这个原因，就是因为神是可畏的，所以他说，我劝人，所以劝人，这是他迫切的传福音的一个原因，或者是他的传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到处冒死冒极大的危险传福音劝人，大概他不是说主是可爱的，我相信他不是重点不会讲这个，他知道 世人面对公义的主，那个后果呢是怎么样？那个后果当然是极可怕的，所以他到处迫切地劝人信主。但是就是因为他这样到处劝人啊，为的是叫人可以避免这个可怕的审判，这个也应该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为可夸的。在上面你会看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保罗真的是很难得啊！他们应该非常尊敬，他们觉得这个保罗应该是可夸的，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个跟那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批评他的人呢却是刚好相反，因为那些批评他的人看的是外貌，就是啊，他们看外表的事情。当他们看到保罗到处都是遇上这样各样的困难，他怎么可以可夸呢？他们反倒觉得保罗很可怜，或者是觉得保罗整个的侍奉都是可悲的。他们看到保罗的经历，他们结论就是这个保罗没有可能有神的祝福。如果这个保罗有神的祝福的话，他的遭遇不会这样的，不会遇上那么多的困难的。在十三节，保罗提到他这样在患难当中到处劝人是否癫狂啊？这个癫狂这个字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字。保罗在所写的书信里面只有在这里出现，但是在路加福音或者是在路加所写的著作里面呢，比方说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、使徒行传，凡你会看到路加有多次用上这个字。当时在路加福音、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呢，不是翻译作癫狂，在那里你会看到这个翻译是做惊奇，或者是让人惊奇啊。比如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十三节那里提到呢，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，给抓了啊，把他关到监牢里面。但是在半夜，天使来，把彼得从监牢里面经过一层一层的铁门，然后把他带到这个街道上。彼得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，在一个100%的一个神迹的当中，彼得给释放出来。那当天使把彼得带出来以后呢，彼得就想，我到哪里去？那个时候是半夜，哎，结果他就想到，不如到一个地方，哪里应该有祷告会。所以彼得呢，就往那个地方去，他就敲门。结果敲门的时候，有一个侍女听到，她就来开门。当她看到是彼得的时候，她就跑到那面告诉那面的人，嘿，外面是彼得。也许他们当时正在为彼得来祷告，他们知道彼得给关到监牢里面，你说彼得在外面，这个是没有可能的。但是那个侍女说真的是彼得，结果他们出去一看，真的是彼得。那个经文就是说就甚惊奇，你会看到在十六节，他们开了门看见他，就甚惊奇。就甚惊奇这个字跟癫狂是同一个字，所以毫无疑问，你可以说保罗 作为使徒，作为神的仆人，他的遭遇，他面对的患难，可以说实在是让人非常惊奇的。但是保罗怎么回答呢？保罗说，我这样让人惊奇是为神，因为我认识神，我知道神是可畏的，所以我不可以随随便便轻轻松松的传福音劝人信主。但是假如我用一个谨守的态度，在那里看到所谓谨守的一个态度劝人的话，也就是说呢，是毫不惊奇的啊，就是说一切都是合乎常理的啊，是合乎人的期望的，那是为你们。你看保罗是这样说，因为你们能够接受的就是这样的事情，你们只是懂得凭外貌来决定事情的好坏，那当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。但是保罗知道他所传扬的是什么福音，他不能不讲主是可畏的这个严肃的一个警告。那讲到这里呢，可能我们觉得那个气氛是不是有一点严肃啊？好像有一点可怕哦，你一直在讲神是可畏的啊。我想这个是真的，保罗所传的如果真的是就只是这样的警告，那神实在是可畏可怕。但是保罗传的不光只是警告，他传的是一个福音啊，所以他讲完啊，神是可畏的 The fear of the Lord。现在呢，他要讲另外一部分，就是基督的爱 The love of Christ， 基督的爱，第十四节。爱确实是很感性的，爱也给我们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感觉，我们会想到父母的爱，我们会想到男女的恋爱，或者是夫妻的爱等等哈，这个当然都是爱，是我们可以，我觉得刚才说是看不到，实际上我们是可以差不多是，很清楚的感觉到的哈，甚至你可以说是看得到的，最低限度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的。但是也可以说是比较表面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只是爱的一部分啊，是爱的外貌啊，也当然是最让人觉得吸引的哈。但是爱还有更深层的内涵，那个真的是不容易看到的，也不一定可以感觉到。也许在这个世界，在世人的当中根本不容易找到，这个就是基督的爱。基督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？十四到十五节，在这里保罗跟我们提到基督的爱有好几方面。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啊，其中有最后的一首就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，对，基督的爱确实是很激励我们。这个激励这个字呢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翻译，但是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只是出现了两次，比较准确的翻译啊，应该是压逼，或者是呢压力哈，pressure， 那我们可以参考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三节，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，保罗在那里说：“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”然后下面保罗提到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啊，一方面就是情离世与基督同在，这是很好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留下来跟你们在一起，因为知道这个是更重要的。你看保罗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觉得他自己是处在两个压力的当中，一个就是哎呀，我希望我能够可以离世与我的主同在，这个是好的无比的。但是他看到弟兄姐妹，看到他们的需要，看到教会的情况，他知道他还是要留下来，这个是也是非常的重要。在两个压力的中间，好像两个不同的压力把它推向不同的方向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基督的爱不是一种感觉，它是一种力量加在我们身上，把我们推向一个行动。那我觉得最具体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保罗的改变。他怎么样从逼迫教会逼迫信徒到这，然后是宣扬基督，到处建立教会。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力量产生这样的改变呢？那就是基督的爱。这个爱对保罗来说不是一个感觉，他也无法形容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他说：能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你看他这样写，就是觉得呢，基督的爱是根本是是他没有办法可以形容啊，所以他说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啊。那另外呢，基督的爱也是非常非常长强而有力的，你走不开的。保罗怎么说？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节，保罗说：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是危险吗？是刀剑吗？都不是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跟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条件，乃是因为基督的爱是非常非常长而有力的，你根本没有办法可以离开。保罗真的是经历基督的爱，我觉得这好像给一个 big truck 一个大客车，你迎头一撞啊，保罗给这个爱一撞，就出现一个所谓翻天覆地的彻底的改变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一个人信主不是接受一个新的宗教，把自己放在一大堆的宗教教条里面。信主呢，是接受基督的爱，就是接受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，我们的生命没有可能不改变。如果我今天进来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哦，我刚才给一个大卡车撞了一下，不过感谢主，现在没有事。 你相信吗？没有可能。你如果给一个大靠车撞了一下，你肯定在身体里面整个人你都会有很大很大的改变。那基督的爱，如果我们接受基督的爱，我们没有可能接受这个爱以后一点改变都没有，这个没有可能。还有另外一方面呢，基督的爱就是基督代表，回到了那里哈，基督的爱呢也是让我们哈替，在十四节，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到死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在这里说基督的爱就是基督代表我们接受死亡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清楚，尽管我的普通话不是那么清楚，我在讲基督的爱就是基督代表我们接受死亡。基督的爱代表我们啊接受死亡，不是基督代替我们，是基督代表我们。请你再留心看十四节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，下一句众人就都死了。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奇怪？按常理，一个人既替众人死，那么众人就不用死了，为什么经文却说众人就都死了？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耶稣不是代替我们死，乃是代表我们死。就像一个在一个国际的足球赛里面啊，两队的队员代表两个国家，好，那其中一队赢了，那么宣布的时候呢都是说那个国家赢了，是可以说是哪十几个队员代表了整个国家，这好像整个国家出场踢一样，他们赢了球赛，就是整个国家赢了这个球赛。同样，基督代表我们受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就跟基督一样受洗，所以我们也都死了。我相信对很多信徒来说，可能这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，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事情，但是在神学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。基督为我们受洗，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死，圣经很清楚地说我们都死了，是基督代表我们，让我们跟基督一块死。所以呢，信主真正属灵的意义就是我们去死啊，是与基督同死。 We are just going to die with Christ。 但是感谢主，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，基督也从死里复活，我们也因此与基督同复活，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生命。那你可以说这个好像很不公平哈，我犯了罪我应该受刑，但是基督没有犯过一件罪，为什么要代表我们接受刑罚？是的，的确是很不公平，但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是不讲公平的。就像父母爱儿女， 为儿女做很多事情，付各样的代价，你觉得是公平吗？父母这样做，他们可以保证儿女长大以后肯定同样的好好的对待他们吗？大概做父母的都不会这样想，也根本不会这样计较。为什么？是爱。好，基督的爱还有另外一方面，让我们知道为谁而活。十五节，十五节讲到为谁而活。世上很多人对为什么而活在世上啊 ？What's the 啊啊 ？Why I'm still living in the world？ 啊，为什么我还活在世上？确实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人的一生几十年，事实上就像一粒微尘啊。在整个浩瀚无边、无穷无尽的宇宙的里面，老实讲，我们算什么？我们的存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，一下子我们就过去。在世上的时候，没有谁真的认识我们，我们走了以后，也没有人会特别纪念我们。我告诉你，50年以后，不要以为你的后代会记得你的名字。我们这样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我们到底是为谁而活在这个世界？我们短暂的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？我年轻的时候呢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一个问题。我觉得我是为我的理想而活的。每个青年都有他的理想，希望可以将来怎么样怎么样。我相信小部分青年人也确实可以达到他们的理想，他们能够可以在学业、在事业都成功，都拿到所谓骄人的成绩，都能够达到他们的理想。但是达到他们的理想以后，又怎么办？要更成功，或者是要更成功，就是为这些而活吗？就是为能够爬到更高的一个地位，或者是赚更多的钱，就是这样吗？事实上，有更多的青年根本没有这个条件达到他们原来的理想，那又怎么办？他们还能够有活在世上的动力吗？你达到你的理想，发觉原来还是追不到，还是还有更高更大的理想。如果你达不到，你好像就觉得什么都得不到，那到底活在世上的动力到底在哪里？有人说他是为家庭而活，为孩子、为父母，或者是为自己所爱的家人而活，那当然这个都是应该的，都是很好的。问题就是，总有一天，你的家人、你所爱的家人都要离去。当我们来到人生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你还可以蛮有意思的活着吗？当然，我们还可以从一个更高的层面，我们可以说我会社会、我会国家、我会民族而活， 啊，这个都是很崇高的理想，但是实际上，这个世界只有极少数的人活在这样的层面，我们绝大部分的平凡人还是在问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life? 我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？在过去几年，我有好几位非常要好的主内弟兄姐妹相继的患上重病，有患上癌症的啊，医生只是告诉他还有多少可以活的时间。其中有两位是中风啊 ，got a stroke， 他们一半的身体都不能动，很简单的事情都不能做。我每一次去探他们，他们对着我一直哭。他说穿衣服也不能够，洗澡也不能够，甚至剪手指甲都不能够。你只有一只手，你怎么可以剪这个手指甲呢？所以他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都需要人来帮助。那当然就更不用讲什么工作了。我知道他们的心情，我心里面也在问，像他们这样活在世上有意义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真的是生不如死？当时其中一位弟兄跟我讲了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看法。他说，我每天都在学为主而活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为任何事情而活都没有意义，因为他根本无法做任何的事情。为自己而活更不用说了，这样的自己，这样伤残的自己，还有什么价值？但是他看到他还可以为主而活。一下子我醒觉，对这位弟兄来说，为主而活不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口号，不再只是一个培灵会或者是夏令会的一个主题。对他来说，为主而活是一个全新的可行的人生的一个方向。那我们是否在人生绝境的时候，我们才懂得，才开始为主而活呢？保罗在第五章十五节，他怎么讲？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保罗跟我们讲到神的救赎。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讲到，他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神的救赎不是给我们一个宗教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创造， A new creation。 所以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，这个新的生命不是现有生命一个无限的延续，不是单单是这样，乃是一个全新的completely new， 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是一个和好的完美关系的一个生命。这个生命 不是死亡以后才开始，乃是从我们信主的一刻就开始，是一个与主有深切关系的一个生命，是一个可以彰显能力的一个生命，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、永恒意义的一个生命。所以有人说 It is relational, it is powerful, and it is eternal. 你说神的救赎是不是可以震撼整个宇宙？实在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一个救赎。神的救赎是神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一个非常的一个恩典。为着这个恩典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我们成为神的见证。保罗给我们看到他的美好的一个见，他自己的一个样式。保罗是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。我非常同意，很多人都讲，活在现世要做基督徒，要跟随主，我们真的要付代价。是真的，不光只是在集权的国家，在这里我们同样的要付代价，只是不同的代价。但是呢，当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救赎的时候，我们所付的所谓代价都是不值得一提的。所以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再一次回到《哥林多后书》第五章，思想神的救赎，能够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好的勉励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。人的说话，人的理解太有限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想得透，讲得清楚你这个伟大的救赎。我们只能够感谢再感谢，求圣灵继续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帮助我们，坚固我们，不光坚固我们的信仰，也坚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整个人的见证，懂得怎么样为主而活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